说，到那里我必拯救你。等那一天，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城攻破的时候，我把祸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要拯救你，拯救你这一个古世人，你得力了，我拯救你。你逼不住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虽然你是一个太监啊，王宫的太监，可能啊，这些王宫的太监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有的也被杀掉了，但是我不把你交给他们，我不交给他们，我定要打救你，你逼不住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礼物，就是说你的命一定保住了，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因你依靠我，你看这里又一个人的结局，因为他依靠神，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耶利米啊。你看那个时候的首领都要把耶利米杀死啊，王都不敢反对，结果把耶利米下在一个秘密的监牢里头。但是这个时候古世人一个女的就是对王说话要拯救耶利米啊。如果这件事情是碰见了那群首领啊，可能这个以色列的也要被杀掉，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结果他拯救了耶利米。你看他拯救了耶利米以后，他们祝福啊，他的生命中真的祝福。在这里啊，我要说一个见证这个大家听见就知道，这个我就不录他。40章嘛，上次我们读了39章，而且呢，我们听这么久。
第40章。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那里去吧。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那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看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涅的儿子希莱雅，并尼陀法人以斐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 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撒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根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亚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
谢谢。我们上次读的耶利米书第39章，那里是说到第一节啊，就是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里全经来文科尼的章。第二节，西底家11年4月19日，城被攻克，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撒利雪、三甲尼厄、撒西金、拉撒利、尼甲撒利雪拉的第八个人王七的一些首领都拿坐在这里。完了以后，第八节，加勒底人和焚烧王宫和本姓的房屋，都撤回耶路撒冷的城墙。最后就是44节，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将以撒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营中。这是上一次啊，我们读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已经被巴比伦王攻取了，那么整个这个犹大国就灭亡了，犹大国灭亡。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犹大国的灭亡，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就完了，没有结束。神一直有一个目的，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由神来掌权，到神来管理。这个国度的开始是神最初是交给亚当和夏娃，亚当夏娃失败以后，一点人不能做了，这个地神不能再借着人来管理了，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由他们来管理。然后我们就看见大卫来了，第一个犹大国以色列国建立了，以色列国建立以后，立刻大卫就想到神还没有变，他住在王宫里，神没有变，所以他就让所罗门他的儿子为神建立一个殿。殿的意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房屋啊，就是神要住房屋，神今天要在地上 有地方可以住，神要住在这里，神要管理这个地，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国叫做以色列国，神就在以色列国里面掌权，借着神住的殿，神在基督的两个基督的中间的右位的施恩座上，就对以色列人说话。好，那么以色列人在哪里就侍奉神，这个国就是神在地上有一个国。但是这个国一直到我们读到耶利米书39章，现在完了，这个国结束了。这个国结束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地上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没有人神可以用了。这个时候正在主前大概5588年，就是离主耶稣降生大概还有588年，主就降生。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国家没有了。但是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说，70年以后，他允许他们的人民回来。 了。那么七十年以后，我们也看见他们的确回来了，一批一批的以色列人从犹大的国外回到神应许他们的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们这一次的回来，虽然是允许他们回来，他们和所罗巴的一起回来的，但是你知道这一个国已经没有了。这个回来的人，我们都把它叫做移民，是剩下的人，移民，移下来的民，用广东话讲叫做维亚维民，移民，剩下来的人，这些剩下来的人，他们回来以后。那么我们对以斯拉祭，对尼西米祭，他们就建立了圣殿，也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恢复了。但是你知道，虽然这样做，但是这一块地已经是外邦人在那里掌权，他们就不像原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了，没有，神就不在他们中间，能够正像原来这样掌权了。所以因此，因为外邦人在那里掌权，这国度，以色列人他们要按照神的律法，没什么地方来侍奉神，来献祭，就要受到外邦人的限制，是不让他们献祭。所以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就要分成两批人，一批人就是倒向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个四分神，我们献祭按照律法书上做，就看外邦人来管理我们这个国家是地方，巴比伦王在管理我们，巴比伦王准许我们做哪一些，我们就做哪一些；不许我们做哪些事奉，我们就不做哪一些。这个时候，外邦人原来已经不完全了。另外又出现一个人，这一个人就说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去，完全按照圣经走。这样他们一定就和统治他们的外邦人中间发生了矛盾，矛盾。那么这一批人以后就发展成为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开始是好的心，要在这个做。所以今天一样，今天一样，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的自由的国家里头。你就看见这个信仰啊，真是受影响。那么也有两批人出来，一个人就说我们要按照圣经上做，一个人就说政府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一样的事情。但是这是588年的事情，这个39章。那么到588年以后，一直到圣经旧约的最后一卷叫做马拉基书。马来基书到马太福音中间，主耶稣的降生，大概还有400年的时间。这400年，圣经里就没有记载，完全没有记载。那么这400年里头有什么呢？就有犹大人起来革命，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来打倒外邦人，打外邦人，给外邦人两个说唱，结果被失败。恢复他们占领这个耶路撒冷，占领犹太国是两个时间，这个完全被外国人打下去。所以马拉基书以后，总要到马太福音的400年再来看呢，是个最黑暗的时间，因为神没有一句话，神不讲话了。一直到马太福音一开始，神讲话了，神讲话的时候，就神的儿子来了。所以我们就看主耶稣来，他一开始指示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讲？神的国近了，你们一定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一定悔改。你看，所以这个国就不是我们今天看见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这个国了。我们今天看见神的心意的那个国在哪里？而是在天国，就是主耶稣要来建立这个国啊，建立这个国。所以这个国才是在建立的。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教导我们门徒有一个主导人，主导人里面就讲愿你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说地上没有这个国，没有这个国， 主耶稣就交给他们愿意做的国家。那么主的国什么时候降临，有没有降临呢？好吧，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比方路加福音那里十七章就告诉我们，有人就问主耶稣，什么国来到？主耶稣说，什么国来到？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也不是你们说什么国在这里，什么国在哪里，你们什么国就在你们中间。啊，他这里就说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那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国是指着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什么生命，这个国是在基督徒我们的身上。啊，好，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个国，圣经里啊，他们原来他们这个国里面没有这个。你们在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就是20节到21节，你们在那里说的是20节到21节。好，这圣经说了，最近在灵粮堂，我们大家都是组织了一个聚会嘛。啊，这个聚会我们就要说出这个问题，就说了要说了教会。就下个组织我们还就继续。啊，就这个组织马上要来的这个组织还要继续讲，还是要讲，就是每个组织到八月份为止吧，每个月的第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就讲这个题目，就要讲什么国的问题，讲到教会的问题。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一次了。那么现在看来，什么国就是指着基督徒，就实际上就是指着教会啊，这什么国？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生命？亚当拒绝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没有什么生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神对他们一个要求，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里面有一个要求。你看，我们可以把生命记，请把第六章我们翻开来看。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啊，就是说神对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没有了神的生命啊，我们这里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圣灵在哪里引导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没有，他都没有，要他怎么样呢？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心在他们的心的里头有一部分是灵的部分，比方说良心啊，以色列人他们有良心，人都有良心，良心是属灵的部分，人都有灵魂体，所以啊，他们应该敬他的心啊。首先是良心，那爱是吧？第二个敬性，性是说他的魂啊，思想感情意志尽心。力是指着他的身体啊，身体的力量爱神。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这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你的神，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但是我们今天不同了，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了，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是要顺服圣灵的。我们的爱神不只是尽心尽性尽力，不只是对方，我们整个的人都对爱神啊，我们对爱神就是包括我们灵的一部分，我们都在那里根据圣灵的带领，根据主的话，我们根据这是和他们完全不同。所以那是旧约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新约不是这一章。所以什么国乃是在应该基督的教会的里面，基督的地上，这个叫做天国的实际。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进啊，现在就能进，主耶稣来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能够进天国。所以这个天国就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那么最后这个天国要实现， 不是实际，而是要实现，那就在启示录的十一章，这个篇尾就是实现。那你告诉我们，啊，启示录的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世上的果成了我所记住的果，他要做，做到永远。所以是启示录的十一章，是我这个事情告诉我，我们今天就读过了这些圣经。启示录的十一章的十五节，那个篇幅实现。所以看来，我们对于耶利米书第三十九章，神在地上的走完了，也就是神在地上没有权柄，但是神在天上还有权柄啊。所以主耶稣来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啊，让神的国能够降临在地上。那么主耶稣来就是把神的国从天带到地上来。所以叫做天国，叫做天国，也叫做神国，又神带来的产权，也叫天国，又把天上的国带到地上来，把生产权的带到地上来。啊，我想啊，就是耶利米书，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要说明一件事情。那么这旧约最后有两个先知，一个是耶利米，就是以色列人啊，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两个先知，一个是耶利米，还有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细节。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做先知，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国王的命说话。以西结的时代比较稍微晚一点，以西结是对某个人中间说话，某个外邦区的人中间，以西结神就对以西结做什么说话，这是两个先知。那么耶利米的职事一直继续到这个国家的灭亡。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读耶利米四十章到五十二章，那么还有十二章的事，这里头我们就看到最后耶利米还有一些预言和他本身的一些经历。那么今天我们读到四十章，我们就看见耶利米原来是锁在耶路撒冷，在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文中，他是被锁起来的。但是神就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告诉他的副会长尼布甲拉旦，把他从拉玛这一批被掳的人中间释放，本来抓一起把他抓起来要带到巴比伦去，就能把他放了。但是又在这对他讲，先就说你们神借着你说的这个话已经应验了，这个灾祸已经临到耶路撒冷，已经应验了。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话，已经应验了。那么现在我把你的链子给你打开，你看到哪里去你自己选择。如果你愿意到巴比伦去，那么你就和我一起去。如果你觉得那里不好，你就不必去，全地在你的面前，就是说犹大国的全地都在你的面前，你愿意到哪里去你就去，这是非常自由的。实际上这个自由是神给的，神给他自由啊，因为他原来就被西底家王这些都拘禁过了，神给他自由。第五节，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本来耶利米是准备回到他家乡去。你看我们读上一次，我们读的三十七章第十二节，三十七章十二节，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处理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位。这是我们三十章。耶利米在那个时候想，可能我的知识就完了，耶路撒冷也被攻破了，巴比伦人就占领了，西底家也不听我的话，也不出去投降，我参神的话他们都不听，他想我的知识完了，那我到哪里去，我就归来吧，回家乡去了，回到家乡去。但是我们看他是没有回到家乡去，所以第五就是耶利米还没有回去啊。本来他不是买了一块地吗？他并没有回去。但是卫长就告诉他， 你可以回到撒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离他走犹大城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屋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你说不会找什么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啊，因为你又到了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众，看来他的知识还没有完，神还要借给他还有话对这些遗留下来的人讲，所以他就没有离开他的职事，回到他的家乡去，他还在这里，还住在民中。所以因为有一个人就是撒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省的省长，现在犹大不是国家了，是巴比伦的一个省了，就立他做省长，就要他到他那里去。于是耶利米就他那里去。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一下撒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6章。耶利米书第26章。然而撒旦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北心的手中。你看这个撒旦啊，就是原来我们读啊，约雅敬王在的时候，他要杀死他，杀死他，他就保护了他。你看第26章，是约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时候，那么。第三十二十六章的22节，你看约雅敬王被打发亚哥多的儿子以利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打在了四十头的平民，不是这样。但是耶利米被撒旦保护，被撒旦的儿子亚西干保护。那么这个亚西干保护他，撒旦又是谁呢？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要读列王记下的22章。列王记下的22章。第三节，我们先读第三节。约翰记下22章第3节，或者我们请姊妹读第三节，我们读到第三节读到12节，好不好？读到12节，好，请。
列王记下22章第3节，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购买木料和琢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卷书。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班的儿子亚西丹与该亚的儿子雅各波出祭沙班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跟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怒。
好、啊，你看第十二节啊，就有一个沙旦的儿子亚西干，那么沙旦是什么人呢？那么第八节就讲了。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这个沙番是在希比家和约亚敬王的父亲约西亚的时代做书记，书记这个字就是文士，就是新约的文士，他们就是在王宫里抄写一些神的话，抄写圣经，抄写经卷，抄写经卷，他们就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沙班，沙班是在约西亚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他的儿子亚西干已经出生了啊，所以我们看十二节啊，他的儿子亚西干，所以看来沙班亚西干就是在希比家王他的父亲做王的时候，他们就在侍奉，在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头应该算有地位的人嘛，啊，有地位的人，所以这个亚西干才能够保护耶利米不交出来啊，耶利米第二十六章他就把他交出来保护他啊。那么现在啊，我们今天读的四十章，亚西干又有儿子了，就基大利了，基大利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六节，耶利米到米斯巴叫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所以基大利啊是撒旦的孙子，以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做省长。第七节，在田野的一些军长和属他们的人，不能听见巴比伦王命令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近卫的省长，并将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近卫军群的人全交给他。田野的一些军长，你知道啊，这些军人是住在野地啊，他们是和巴比伦王打仗嘛，应该和他们打仗的这些军长啊，属于希比家下面的一些军长，他们在田野，他们尽受基大利做了省长，他们就到他们这里来了。所以第八节你会看见有一个军长，就是尼汉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另外还有一个军长是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翰娜和约拉丹，还有下面一个，这个字呢叫丹夫列，这个如果作为真的作为姓来讲，就读上字，上字列，作为姓来讲，如果不是姓啊、不是一个人的姓，就读单双的单。三分贝的儿子希莱亚，并尼托法人西贝的众子，马加人的儿子约萨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啊，这些军长打仗的人都来了，啊，到基大利这边来了。第九节，沙巴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富士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里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他们起誓不要离开这个地方。第四节，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他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下面的果子，收在器皿里，就在你们所占的城中。这里要积蓄酒油和下面的果子，这里是粮食啊，啊，和他们需要的生命所需要的积蓄起来，你们要侍奉加勒底人。那么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米斯巴，米斯巴实际上离耶路撒冷只有几十里路，很近的地方。 头，那么就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些军长，比方说以色玛利就是一个军长，你了解军长尼塔雅的儿子以色玛利，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人，尼塔雅是军长，以色玛利是他的儿子，也是军人。另外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翰呢，约拿单，他们都是军人。那么这里没有说加利亚是不是军长，实际上都是田野的军长军人。那么我们看第十三节，加利亚的儿子约翰拿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南人的王巴利士打发尼玛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这个尼玛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就是第八节，你是军长尼玛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就是这个人。这里有两个军长，一个是尼玛雅的儿子以斯玛利，这是一个。另外有十三节是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在田野的一切军长，这都是军长嘛，就是军人嘛。那么他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来告诉基大利这个省长，就说尼巴雅的儿子是玛利是要来杀你的，是亚门人要他来杀你，亚门王啊要他来杀你。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些军长有的人是倒向埃及，有的人倒向亚门，他们都有一些的关系，对周围的国家都有一些关系。亚门这个国家是在哪里呢？是在犹大国的东面，埃及是在他的南面，他们和这些国家都有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亚门人的王也想利用这个军长啊，也想利用他，埃及也想利用他啊，利用他。所以第十四节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士打发尼塔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要去跟他儿子基大利去，不信他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七下四下对基大利说，求你由我去杀尼塔雅的儿子以斯玛利，以我为知道。为什么要他求他去杀呢？因为他是省长嘛，对不对？要省长同意去杀，因为他说那个人要你的命啊，对不对？你尼大雅的儿子以斯玛利要你的命，那么我现在要保护你，我去把他杀掉啊，就是亚南去把他杀掉。但是他怎么讲呢？十六节，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翰来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问你是玛利的话是假的啊。那么后面我们就看第四十一章就要出现问题了，好不好？那么请我们姊妹继续读
第四十一章。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叛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尼叛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以实玛利就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孤军，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第二天有八十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无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尼泰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出米斯巴迎接他们，随走随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么他们到了城中，尼泰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亚萨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 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人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于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基甸的大水旁遇见他。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以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这样以实玛利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去了。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南的手，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甸之后，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海域住下，要进入埃及去。因为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约哈南惧怕加勒底人。
那么四十一章就看见这个基大利啊被杀了，被生不被杀。那么这个生长被杀，被以实玛利把他杀掉，他的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因为啊，你知道啊，他就有一个先知耶利米坐在他的旁边，耶利米是在他的旁边。你看我们读第四十章的时候，耶利米就住在他们中间。我想你如果是一个基大利，你是一个省长，而且他的父亲还保护过耶利米，把他藏起来。我想基大利小的时候啊，已经听过耶利米的事情，知道他是先知，知道他的父亲啊保护过他。那么现在啊，有人告诉他要杀他，他至少应该把这件事情来问耶利米，应该来问耶利米。你看他不问耶利米，不问。如果问耶利米，就说请你给我求问，神到底有什么话没有？所以没有去问神，还最后做出事情。我想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我们听见了什么话，对我们有利的、没有利的，我们都应该去问主，应该向神问神。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觉得说，我觉得你这个话是真的，你这个话是假的。都要自己先定，要。我想，如果他问了耶利米这个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方去。耶利米就在他的旁边，他就在旁边，他没有问，他没有把约翰来的话告诉耶利米。那么，因基大利被杀掉以后，第四节又来了八十个人。这是八十个人啊，不是要来找基大利的，他们是拿了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他们把胡须剃掉，衣服撕裂，身体发破，这个意思就是很悲伤的意思，悲伤的意思，而且谁走谁哭，是谁伸手谁哭呢？以实玛利来装那个样子来睡着睡哭来迎接他，最后他把他们也杀掉。但是保留十个人，因为这十个人说有很多大麦小麦油米，当时的大麦小麦油米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十个人怎么也被杀，实际上就杀了七十个人，杀了七十个人。那么当以实玛利把这些人都杀掉以后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些被掳的人一起要带到亚门亚那里去， 好像没有哪里去，这是第四节。因为以斯玛利将以斯巴剩下的人，就是公主、中公主，他稳住在以斯巴所有的百姓，也是尼布在尼布小刀蛋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丹雅的儿子以斯玛利留了他们，要往亚门哪去？为了在旧约里头，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亚门人的原则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肉体。肉体，特别是肉体的罪。好，我们可以读读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九章。从31节读到38节，我把圣经读下来。
创世纪第19章第31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她的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好，我们就看见这两个人，亚门人和摩押人，都是属于肉体，肉体的淡化，肉体的污秽。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罗德除了罗德，还有亚伯拉罕嘛，并不是世界上就没有人了。啊，他们的母亲变成一个研究了。所以上次我们交通这个罗德啊，逃出索多玛的时候，好像什么都忘记了，这个酒没有忘记，对不对？酒还带走了，啊，他们就借着酒在那里犯罪，啊，这是摩押人。那么神对摩押人对亚门人的看法，那么我们请读一读出圣经《生命记》第23章。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好吧，请你们读一下。
生命记第23章第3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提伯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好，你看你亚门人和摩押人是罗德的后代，那么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摩押这个人就是走世界的道路，到索多玛去住，索多玛是代表世界，他到世界去住，结果他的女儿犯罪了，肉体的后代。那么我们看见亚门人和摩押人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是说不能和以色列人和他们分开，要分别出来，不能和他们一起。就是十代以后，十这个数字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十代哪个十代都不行，而且是永远不能入神的会，而且要和他们分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而且他们是要巴兰的来咒诅以色列人啊，民数记里面他们为了巴兰这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和以色列人是敌人啊，他的敌人在属灵的意义来，他们就是属肉体的罪，属肉体的罪。所以现在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看这个以斯玛利这个军长杀了基大利以后，把这些被掳的人，他要到亚门去，这是神根本不许他去的，对不对？一个亚门人分别出来，他要去偷看他们，也就是他要走到肉体犯罪的这个路上去，带着他们去。十一节，那么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就是这个刚刚一下想拯救基大利的这个人，就说以斯玛利亚杀这个省长基大利，他在告诉省长说，他要杀你，你让我去把他杀掉吧。所以十一节，今天的四十一章的十一节，他就听见约翰雅儿子以斯玛利所行的一切的恶，你们又杀了七十的人，杀了基大利。不杀了七十个人，现在在这些恶，他就要去和尼坦雅的儿子伊斯玛利征战。十二节，他就要去和他征战，就到了基变的大水旁，就遇见他们。伊斯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和同着他的众兄长，就都喜欢。为什么呢？他们看见这个以斯玛利杀了基大利，又把他们掳去了，又杀了七十个人，他们不愿意再跟随这个人了。所以看见约翰南来了，他们就高兴了，就希望约翰南能够拯救他们。约翰南能够打败以斯玛利，把他们救出来。这个十四节，这样以斯玛利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去了。就是这个杀省长基大利的这个人打败就败了，他们都不愿意跟随他们。所以十五节，以大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翰南的手，逃往亚门来去。他们也逃去了，他们逃去也是怕惧怕，惧怕，他们就逃走。十六节，以利亚的儿子以斯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从以斯巴家剩下的一些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边之后，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和同在他的众军长将他们的夺回来，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汉玉就下要进入埃及去。你看这个约翰，这个也是错的。约翰南哈，他要往埃及去，投靠埃及。埃及在圣经里是代表世界，代表世界。刚刚我们讲索多玛也是代表时代世界，但是索多玛那个时代比他早，是亚伯拉罕的时代，索多玛是代表世界。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摩西那个时代开始，埃及就是代表世界，所以就要回到这个世界里头去。我想这里啊，这些人都是要凭自己的做法。那么下面四十二章啊，我们看约翰南呐、约翰南呐、还要去问耶利米，约翰南他要问耶利米。现在我们请你们读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二章。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和沙雅的儿子耶沙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 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并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为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时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呐，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予他们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处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处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怒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进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那么，对于42章啊，我们用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把他们都来找先知耶利米。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是最初最小的到最大，好像他是很虔诚啊，都来找耶利米先知，在问问他。第二节，请他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祈求。第三节就是应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啊，怎么做？第四节，耶利米就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了，我必照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约翰乌梦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然后他们就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那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好，他最后一个第六节，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你看这些人都愿意听，真不管是个好歹，我都愿意听，好像他们都立志了啊，愿意顺服神。结果我们知道啊，神说的话，他们就不能听。所以你看呢、啊，到第七节就是过了十天，神没有马上把话告诉耶利米，但是过了十天告诉他。十这个数字，我也就是刚才说是完全的数字。十这个数字在创世纪里头，也跟我们看见这个数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的意思。不多的，不是多的，而是少的意思。 住手的意思哈，就是很多比较少的意思。而且我们请注意做这个创世纪。约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结果他就要他的那个老仆人到了他的家乡，结果找到了利百加。五十五节就是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从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就会回去。这是十天不是多的数字，就是我的妹妹啊，你现在要把她带走了，那么我们你把她带走了去跟着要不然我儿子结婚了，那要离开我们的家乡，我们希望啊他至少要在这里还要跟我们住十天。所以十这个数字是不多的意思，是少的意思，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的意思。你像我们人啊有两只手，一只手有五个指头，加起来十个指头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把那第二十五章的时候有十个童女啊，啊，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五个五个，对不对？那是完整的意思啊，十就是完整的意思。五这个字的意思是人的负责任的数字啊，五个五个聪明聪明的，五个易罪的，聪不聪明易不易罪，那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五这个数字是人要负责任的数字，十这个数字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也是少的数字。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十章，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圣灵对四美玛教会的话。斯美拿这个教会，斯美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就是这个教会啊是受苦的教会。所以第四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吓得叫你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看又是个十字，又是神说你们受的患难不会长，神知道十，好不好？所以这个十字啊，在圣经里都有这些意义。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啊，就不是只读这一处，按我个人的意思来解释，对不对？就不对了。我们总得把圣经隔出的意思读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好，这里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第十四节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战争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知无时饥饿，我们逼住在那里。你看耶利米早就知道他们要到埃及去了，所以耶利米为他们求了一个方法，神就叫他们不要去，就要住地这个地方。所以第十节，你们若能住这地，我就建立你们逼迫撤回，灾子你们并不拔除，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将你们归回本地。你看谁都把话说完了，神第一个神与他们同在，你们不要怕，巴比伦王再厉害，我要他向你们发怜悯，他们必然要怜悯你们，因为巴比伦王也是在神的手里啊，对不对？好，所以神就跟他们说了这些话。第十九节，所剩下的犹太人啊，耶和华问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知道我就是警戒你们的。如果你们要去，第二十二节，你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不能到世界，回到世界里面去，埃及是这个世界啊，在神的面前不要回去，一定要住神让你住的地方。好，你看这个十八节啊，万一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怎样叫我的怒气和愤怒行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要照样叫我的愤怒行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吓、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证。这是看什么话已经有了，这就试问他们到底听神的话呢，还是到埃及去。好，现在我们请这边就43章。
第43章，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就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沙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丹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了埃及地，到了拿比密，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密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荣的宝藏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他们听见耶利米的话以后，他们怎么讲呢？他们就第二节，活塞我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比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们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哪里寄居？他们的想心就是要想到埃及去，他们也希望耶利米说同样的话。但跟你讲，耶和华神的仆人怎么能够照着人的意思，和得到讨好人啊？如果要讨好人，他早就讨好西比家，他是不能讨好人的，他是一定要把神的话拿出来。好，这一出来以后，他们就说你这是没有按你说的，这是谁呢？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挑唆你害我们。巴鲁这个人我们讲的是文士，你看啊，我们翻过来读一下第耶利米书的第36章第四节，耶利米书第36章第四节。所以第四节我们读第四节第五节啊，两节。
耶利米书第36章第四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
好，你看啊，这是这个巴路啊，这个巴路啊，他就是记录耶利米的话的这个巴路， 好。那么现在怎么样呢？他们就说耶利米啊，你这些话不是神给你的，是巴路给你说的话，敲说你啊，是我们不到埃及去啊，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四十三章啊，第三节，就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敲说你害我们，要叫我们叫做加勒底人的生活，是我们有被杀的，一个留在巴比伦去的。所以最后啊，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和一些军长，就把所有的人都掳到哪里去啊？就掳到埃及去了。这里头就包括了先知耶利米啊，所以第六节的最后，就包括了先知耶利米，还有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啊，把这些人都加起来，把他们都带到埃及去了。到了埃及第一个地方叫做达比尼，这个地方你到了达比尼，你看什么话就立在一个地方，前面是有十天神在说话，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心就是要来埃及，就是不愿意听，神就等了十天才把话留到耶利米，耶利米不能随便讲。那这里你看神的话马上就来了，叫他们说，就说你看在犹太人眼前要拿几块石头摊在姓庄的婚礼中，就是塔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民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等你照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所藏的石头上和安住他的宝座，他就叫光华的宝藏是在其上。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把埃及就灭了啊，就灭了啊。所以啊，这里就让耶利米拿几块石头拿泥灰把它拌起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巴比伦王在这里定他的座位啊，他的宝座案子在这里，神已经预言了，这就说好了。所以我想说到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就借着耶利米预言埃及国要灭亡，要灭到巴比伦王的手啊，要他们不要离开。好，现在我们要把第四十四章请这么读。
第四十四章，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卓、达比密、罗佛、巴克罗境内的犹大人，说幻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就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这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我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循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怒骂惊骇咒诅羞。 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些住在埃及地巴克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到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口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就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上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循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
谢谢。那么这一章我们就看见这个犹大人啊，听见了耶利米的话以后，他们就到了埃及。到了埃及以后，什么话？马上第一节就领导耶利米了，就是住在埃及的犹大人，住在哪里？米多、达比尼、拿弗、巴别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他说：“你看，第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你为什么灭绝？什么把耶路撒冷引到灾祸，引到耶路撒冷呢？但是第三点，就是他们去烧香侍奉别神，神都希望他们到埃及去，就是他们为了到埃及，他们就要侍奉别的神啊，侍奉别神，神就让他们留在那里。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对神就说到，什么愤怒如此，为什么倾倒在耶路撒冷，就是他们向别神烧香。好，那么第七节这里就说，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这一个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是你们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有一人呢？ 就是耶路撒冷所做的，这时候去进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为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被主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父子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就是这些人是批评他们，你们过去怎样在耶路撒冷，怎样在犹大地，你们在那里拜别的神。第四节，到现在你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你们还想要去再拜这外邦的神。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神就定规了，如果你们要到第十二节到埃及去，那就告诉他们，就逼使他们都要尽都灭绝，在埃及地要扑倒，有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要尽诛。十四节甚至想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之外一个都不能归回，想回去都不行啊！是要什么呢？因为神先把话告诉你不能到埃及去嘛，你要到埃及去，在那里你又敬拜别神，你忘记了原来在耶路撒冷敬拜了别神啊！我们读过耶利米书，你看他们神的数目啊和他们城的数目是相等的啊，这个说过。十五节，就是以色列人对耶利米说的话，你看十五节他们就回答耶利米。第十六节说，我们必不听从啊。啊，第十七节，我们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些话，你看他们要成就他们口中所成就的一些话。所以我们看第二十八节啊，今天第二十八节，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他们就要成就他们的话，是不是说看我的话立得住还是你们的话立得住，这样告诉你。看这个十五节以后他们怎么讲啊，第十七节，我们就要成就我们口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向天后烧香烧奠祭。他们在埃及啊要去敬拜这个天后，为什么他们讲，因为过去啊我们拜天后我们就吃饱饭享福禄，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烧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这个时候他们就完全把事情弄反，他们造立饥荒刀剑瘟疫就是他们拜了天后，他们离开了神，他们生能够有粮食吃啊，能够吃饱饭享福，那是神给他们，不是天后给他们。天后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King of the Heavens， King of the Heavens 就是这个天上的女皇啊，那是不是我们现在香港这个天后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他们是在埃及拜这个女皇啊，太有趣。十九节，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烧奠祭，交奠祭，做天后像个饼供奉他，像个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是外乎我们的丈夫，这个意思就是说，难道我们的丈夫不知道吗？难道其中不包括我们的丈夫吗？就是我们丈夫能够出外吗？不是的，我们丈夫和我们一起来拜，好像这个拜女皇啊拜天后啊是个 queen 嘛，女的嘛，好像是妻子在那里拜，女的才拜，他说不是的，我们丈夫一样的拜，是不是？所以不是外出我们的丈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二十九一你就对一切回答他的这些男人和女人就讲了啊，就说什么样呢，就说神就因为你们所做的恶事，一定要令今后这主无人居住， 23年里面做啊，23年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听到法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遇和这个经文一样。所以24节他就说，你们原来在耶路撒冷是这样做，所以遭了这个灾祸。那么现在你们在埃及地，你们这些人要听什么话？第25节，神就说了，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所手里做，我们必要赏他所许的愿，向天父烧香交奠祭。那么现在你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赏他，你就去做了啊，你就做了。26节，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永生主永生神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将祸不降福，在埃及的一切犹大人以刀剑齐寒所没有之当得起。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去拜天后，你们就去求天后的名了，我的名不要让你们求了啊，不被你们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求啊，犹大人一个人不被你们求，我知道你们没劲了啊，没劲了，你就知道道的谁的话他的嘴站得住，是你们的话是我的话。所以到30节神就讲了，我要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到他仇敌和寻求亲命的人手中，就好像神把西底家交到巴比伦王的手中一样，就是埃及国一样灭亡啊，埃及王的法老要给那个王要交给他的仇敌啊，法老的仇敌也要寻求他的命。我想这些圣经都是警告以色列人，警告犹大人，你们不能够再到埃及去，你们应该敬拜神。你们的错，遭遇耶路撒冷遭遇的灾祸，就是因为你们远离神敬拜偶像。今天你们还要到埃及去拜偶像，那么就这是你们自己又要引到灾祸在你们身上，一直到把你们灭尽。这是什么？我想我们在这里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去求问神的话，神一直都讲要10年以后再讲，有的时候神的话就来了，的确是这样。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寻求，我们希望神对我们说，神老师不说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开面，就是不想听神的话，神当然就不讲了，对不对？不想听了啊，因为你们我们的意思就是想我要这样做，希望神啊就照着我的意思说话，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所以你要去求神，神就不讲，神就不讲，除非你说服，神就不讲。那么有的时候神的话就来，马上就禁止你啊，你不能做，你不能这样做，好不好？就是在我们里面是这样，和犹大人是一样的。好，最后我们就把45章一点点我们就把它读完了，好吧？可是内容是连起来的，要清楚一点。
第4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业务。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45章啊，主要就是对着巴路，因为巴路这个人是一个文士，他记录耶利米说的一些话，但是呢他也有愁苦。为什么很多人也反对他？你看刚刚我们讲啊，这个约翰兰就反对他嘛，所以最后他的命要成为猎物，就是他不是被杀，那 那么你已经看见了，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就是耶利米和巴路都带到埃及去了，对不对？没有被巴比伦王所杀，啊，神就拯救了他。你命为有物，就是你保住了你自己的命。第四节是这样告诉他的，就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摧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全地我都如此行。就是神啊，他建立了，神并不怕他要摧毁，但是人不听他的，神就一直把他摧毁。所以神连他的圣殿神都可以不顾啊，最后圣殿都不要啊。虽然他就是神命名的地方，神居住的地方，是都不顾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以为戒，而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去抓那些外面的东西，我们主要要听神的话，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听神的话，你外面许多东西都是靠不住的，都是靠不住的，都是要过去的啊，要过去的。所以今天就注重那个属灵的实际，就是我们属灵的实际，神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听他的话。外面有很多，就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什么侍奉，有些什么工作，这些都不能代替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都不能代替啊，这是完全是两回事情啊，是两回事情。所以我曾经也说过，抗战的时候啊，抗战的时候，就是原来在抗战的时候，那些外国的医院啊，法国医院啊，英国医院啊，在国内就设了这些医院，有的只是教会，有的人就想啊，我是个基督徒，那么那个地方啊应该安全，就是教会嘛，教会医院嘛，安全，所以我们就跑到那里去躲，去躲日本的飞机。他是从外面来看教会，来看这个。而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啊，也有很多这个英国的把英国的国旗啊，他那个教会是英国教会的医院，把英国国旗拿了很大一个国旗，附在地面上，就专门让日本飞机来看，就是英国的地方你不能炸。结果日本飞机说专门炸这个地方。你看，所以这些人就想到了，我们去躲躲到哪里去啊？你只看见外面那个房子是挂了一个牌子叫教会，我就走到那里去就安全了，不是？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就要躲到埃及去，看到没有？他们就觉得埃及安全了，啊，我们找到了去。有的人想到亚门安全了，啊，亚门这个国家安全，他们到那里去躲，这个没有必要。我们是靠神的，神是我们这里，所以这里说我与你同在，你就不要惧怕，好不好？这是最大的。神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哪里，我们都不要怕，只要主与我们同在，好不好？一切神都负责任，神担当我们